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海艺。
海艺梁安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跟着我们三位姊妹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7章1到11节。那么在列国神谕这个大的主题底下呢，其实还能画出小分题的。昨天那集我们看了14章28节到16章14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审判以色列邻近的邦国，有非利士还有摩押。神首先是警告非利士从蛇根必生毒蛇，预言他们将会遭到毁灭，而犹大呢也能够在困苦当中得到平安，投奔西安。再来就是摩押的末世了，处理他们一个根本性的罪，骄傲敌对神，欺压同胞，而且呢还定下一个精准的3年期限呢。可惜我们见到他们最终还是不肯悔改，所以呢逃不过灭亡的厄运。那么今天来到以赛亚书17章，轮到哪个国家呢？轮到大马士革的末世了。我先读一下第一节的经文呢。看哪，大马士革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以前也说过了，查考以赛亚书或者其他的先知书，我们可以留意标题一些短句，譬如什么看哪，论什么什么国家的末世等等。看哪，这个短语印证了预言的确定性。我们先来看一下1节到3节，宣告大马士革，也就是亚兰的首都的废弃，跟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没有保障，无保障。奇怪了，神通常列国神谕都针对一个国家的嘛，针对一个以色列以外的国家，但是这里神为什么将这两个曾经结成联盟的国家放在同一段的神谕当中审判呢？哪里说他们曾经结盟呢？回到以赛亚书7章4到6节，明明的说他们曾经结盟了。好，为什么要把北国跟大马士革放在同一段的神谕当中呢？
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7章4到6节，亚兰与北国结盟，联手攻击犹大的。那大马士革呢，是亚兰的首都，以法莲呢是北国的以色列，他们两国结盟，亚兰与北国结盟，联手攻击犹大，他们两个国家呢就是军事同盟了。他们当然是不信靠神，不寻求耶和华的。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是同盟，但是呢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避难所，因为人的联盟你去对抗神的主权肯定是要被请赴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我们不要和那些人好像结盟一起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啊，感觉到他有势力，你去犯罪可以壮胆作恶，但是呢不要忘记神在暗中查看。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呢不能够建立在人脉呀、 靠山啊，联盟啊，势力上，应该建立在神身上。
我们就是常常忘了神在查看呢。北国离谱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结盟不光是军事的决定，他们身为神的选民，竟然跟外邦联手攻击自己的兄弟，这个举动呢，威胁了神对大卫之约的应许，所以将他们一并来审判呢，说明任何抵挡神选民的联盟，无论内还是外呢，都在神的定罪之下的。神把亚兰跟以色列放在同一个神域呢，因为你们在最终联合，也在审判当中同归灭亡，这个才能彰显神是掌管万国历史的主啊。我们光是从一到三节就能够见到神对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还有对外邦列国有不同的期许的。这段经文怎么体现审判背后的公义还有慈爱呢？
记得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就说过嘛，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其实从这里给我有很大提醒，神自己的百姓因为对耶和华上帝有认识，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有律例典章，因此神就会对以色列百姓，或者是现在我们的所说的这基督徒，对我们的要求就跟不信的或者是说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给以色列有应许，给我们有应许，虽然以色列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反而他跟外邦联合联盟，最后就导致了灭亡，但是呢，神的应许却没有落空，这也是从圣经当中我们一直到看到的。然而呢，列邦却不一样，神的审判以后毁灭了，就彻底就毁灭了，所以他跟我们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不知者不怪嘛，但是呢，神不会给我们一样，罪就是罪，所以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对这个罪谨慎警醒，远离这个罪。
我们听到姊妹的提醒了，不能说我不知道啊，所以就犯罪了。神对他的子民，也包括对你啊，寄予厚望的。以色列人要做外邦人的光，要将神的真理、律法、恩典传扬给外民，不是跟他们结盟同流合污，做出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啊。那么神到底具体来说期望以色列成为怎么样的国度呢？圣洁的国度，然后呢，在万民中活出一个依靠神、遵守圣约的生命。每当百姓跑去效法外邦人拜偶像，依靠政治联盟，神就会格外严厉地责备他们，领受更多的启示，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我们这块呢，很少说的，到底神对外邦人有什么期许呢？神又没有赐给他们律法，怎么会知道怎么遵行呢？就是不能越过道德公义的底线。神对外邦人当然没有赐下律法，但神也会严厉惩治那些骄傲的，我们昨天说的摩押的骄傲，那些残害百姓、亵渎神的人，一旦他们越界了，神就一定会追讨的。我们见到呢，一到三节很清楚说，这个是给大马士革亚兰的重担，一个默示来的。四到六节，先知在这里用了哪三个比喻描述北国未来的光景呢？
有三个比喻哈。第一个是收割的禾稼，尽都收去，所剩无几；第二个是立法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这些穗子基本上就是零零散散的了。第三个呢，就是打橄榄树。打橄榄树呢，在茎上的树枝上只剩两三个果子，也就是树梢只剩下两三颗，旁边有没有？旁边有四五颗。这三个比喻意义就是神去管教那些骄傲的人，他们之前的这些硕果累累啊，这样的繁华都已经没有了。
我们常说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嘛。以赛亚先知他现在用三个比喻讲一件同样的事情，很重要的真理。刚才梁安说到的，第一个是一个原本肥壮的人，因为饥荒、疾病一天比一天消瘦，象征以法莲的国力、人口会大幅的减少。那么第二个就是收割遗穗的比喻，丰收以后只有零星遗落的穗子。特别提到立法因谷，为什么呢？我们可能比较陌生，要翻地图啊什么的，但是以色列人熟知那里的土地很肥沃，可是现在北国大部分的百姓将会被掳走击杀，只剩少数的渔民。第三个比喻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北国遭到审判以后呢，橄榄树被打过以后，通常会在树顶或者高枝上残留几颗果子，很难被摘下来，就比喻北国你们遭到审判以后呢，只剩寥寥无几的渔民。抓到一个重点，就是只剩很少很少的渔民，就是神公义的审判。但呢，我觉得这节经文的四到六节呢，为什么说渔民呢？也为后续渔民归回这个慈爱的应许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最严厉的惩罚当中，我们见到原来还是会有怜悯的容身之处。七到八节，我们就接续看一下经文埋下的这个伏笔，好吗？七到八节，请海一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好，十七章七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八节，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铸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造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
好像有个转变了，七到八节这里提到的一个光景，我们再去思想一下，神的审判有挽回性吗？
有的。其实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件事情，神对他的子民的审判或者是对于外邦人的审判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对神子民的审判就是为了挽回，不是为了让他们灭亡。所以在这里呢，才有了一个当那日他们仰望着他们的主，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希望，正应了那句话，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审判的结果产生了渔民，他们会归回转向神，并且弃绝他们的偶像，这也是神的心意。这个结果呢，也就只能说是看到橄榄树上的那零零散散的果子啊，到时候人的审判也是只有一少部分的人，因为人的心是非常刚硬的，有的人会因着神的审判会埋怨，甚至于有的就是会远离神。当然了，最理想的就是当有审判的时候，有属灵的敏锐度，赶紧的回转归向神，所以呢，这是最好的。这也让我想到了大卫王，之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就是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特别的及时。
这个也让我们想到鱼丸人的成长路最后一集不是说到彼得哭吗？彼得跟大卫一样，他们都曾经失脚，都曾经跌倒过，不过他们也是那个愿意悔改知错能改的一个人呢。所以真的见到埋下了一个慈爱的伏笔在当中。那么两岸，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人什么时候才肯仰望造他们的那个主呢？
人在痛苦绝望的时候，只要自己还有本事，还有身边的可以依靠的时候，都不会，
都不会。这个就是人性了。这个部分呢，展示了惩罚带来的果效。以色列人除了感受到神的愤怒之外，他们应该也要想到，惩罚对我的属灵生命是有益处的。人必仰望神是最可贵的，唯有当人归向神，原本那个很乱的世界才会恢复和谐，合乎神心意的秩序。那么刚才我问你的问题很真实的，你不能否认在当时那个处境，除了遭受惩罚之外，你觉得还有其他方法能让人抬头仰望神吗？很难的，真的没有的。以赛亚称那些假神为以色列亲手所造的，是为了激发他们对偶像的憎恶，迫使他们为自己过去愚昧的行径感到羞愧。你想想，神在你生命当中拆毁了什么东西呢？那些东西往往是为了让你从依靠你自己手所建立的，譬如什么事业、财富、人脉关系等等，转回头去仰望那一位造你的主。
当我以为都是别人的错，但原来我所需要是能够放下自我，看清自我。
我们看到第三节呢，他这样说的，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财宝权势存留何处呢？神呢，透过这个经文呢，仿佛呢也在问我们啊，那时候你们怎样行呢？当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有计划、有能力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神问，当审判从远方临到的时候，你的能力还能做什么呢？当世界告诉我们，盟友是保障，就是人脉就是力量，但是神问你了，当灾祸临到的时候，你的盟友在哪里啊？他们能够救你吗？ 还有呢，让世界告诉我们你拥有的，你达到的，你累积的定义你的价值。但是神又问你呢，你一生的荣耀，就是挂号拿财富名声权位，能够放在那里保存到审判来到的时候呢？
功成名就是世界最初的荣耀。
这些呢，不但是在以赛亚书的年代给以色列民的质问，神也都透过经文呢，在问今天的我们的同样的问题。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我便知道真正的需要，不按我的意思，愿追随你心。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七章的一到十一节。是不是所有审判都具有挽回性的？好像也并不是。例如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呢，就没有留下悔改的余民的，但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呢，始终带有余民的应许的。刚才我们讨论的七到八节正是余民悔改的一个写照，这也呼应了以赛亚书很核心的信息。第一课的时候就说了，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什么意思呢？不论那个人的罪行有多严重，真实的悔改都会蒙神赦免的，因为审判不是终点，审判是救恩的一个入口啊。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了，神期望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能够扮演光的角色，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耶和华。那么神对你的期许呢，也是寄予厚望的。既然神对你寄予厚望，面对挑战的时候，观察到留意到自己的价值取向跟世界会不会有所区别的呢？
实际上也要有。你刚才说到为什么索多玛俄摩拉都没有，因为真的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全部毁灭。但是呢，神有怜悯，在这些国家当中呢，他还是留下有余民呢，的的确确还是有好人的，还是有敬畏神的人的。盼望我们呢也能够成为那些余民，虽然现今的世代越来越邪恶，主耶稣说让我们呢要做光做盐，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就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拜偶像啊，或者是世界的邪恶潮流，追求财富地位等等。我的价值取向跟这个世界一定要有很大的区别的，
不能没有的，不能一模一样的。做个假设，譬如你面对人生的难题，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你公司裁员，面临经济损失，你的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首先找谁呢？打电话托人托关系，马上能翻看这个银行卡，或者找个对象埋怨发泄情绪，还是不，我放开双手，我静下来求告神，让神开路指引我方向。第二个问题，我的安全感扎根在哪里呢？扎根在户口里剩下多少钱吗？你的专业技能吗？学位资历吗？还是那一个永远都不会离弃我的主呢？当这个世界每天都催促你良恩含义，快跑快跑快抓，你快为自己筹谋啊，能抢多少就抢多少的时候，神偏要你安静停下来，寻求仰望他，做回一个以他为乐的儿女。这个就是信徒跟世界最遥远的距离，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取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往下的经文九到十一节，为什么经文说他们栽种美好的食物，捐上篱笆，开花很快，收成却飞快呢？我们见到其实他们也是挺努力的，做很多事情来保护自己，但为什么最后收成却飞去呢？我想请梁安跟海义轮流读这三节经文好吗？九到十一节，梁安先读。
第九节，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
第十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十一节，栽种的日子， 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在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
对啊，因为什么所收割的突然就飞去呢？到底原因在于什么呢？
我刚一会儿刚读了十七章十节，这里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这是主要原因。
对，根基错了。他努力啊，他真的很努力，
他真的很努力，对吧？我们也能够待会说一下以色列人努力栽种的反面教材给我们带来什么提醒呢？那说回九到十一节呢，先知再次预言亚述军队将为以色列带来可怕的灾难。在审判当中，你看神要剥夺人倚靠的一切不义之物，包括上文说的异教祭坛啊，不知偶像相谈等等，甚至连他们坚固的诚意呢也提供不了任何的保护，因为人唯一的盼望就只有耶和华了。我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也跟今天看的经文呢很相似的，哈该书一章六节同样描述了神在这方面的计划。当时候呢，耶和华要犹大人省察自己的行为，经文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神为什么要降下审判的原因就是在第十节，请你再读一下第十节。
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
因为他们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忘了那个曾经救你的神，你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我们常说在这个迷惑人的世界里头，撒旦常常都搞小动作的，但是撒旦想毁灭一个人也真的用不着把他变成十恶不赦的劫匪或者杀人犯。撒旦只需要让你忘了神的恩典，忘了神的恩情，诡计就得逞了。人常常都是这样子，平顺的日子我们就通通把那些都忘记了，然后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忘了原来一切都是神在背后策划着。刚才我也说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以色列人努力栽种的反面教材给我们带来什么提醒呢？怎么警惕属灵生命当中潜在的这个危险？你说他们努不努力呢？
努力。
那为什么还搞成这样子呢？
越努力越忘记神。靠着自己的努力忙碌，成功了就开始骄傲了，就开始远离神了，这就是撒旦的陷阱。
这个陷阱我们有没有陷入过呢？真的敲醒了脑袋瓜，原来努力呢不等于蒙悦纳的，因为一旦你离弃了恩典的源头，你做什么都是徒然的。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侍奉、在工作、在家庭中非常努力热心，祷告、读经啊、聚会样样不缺，但是内心早就已经失去对神的倚靠。你把宗教活动直接等同于敬虔，然后呢，把成果直接等同于神的祝福。那万一如果有一天你的努力遭遇失败，你的事工受挫了，很常见的嘛，你的计划落空，不要急着去想办法修补篱笆，少安无躁。这个也是我常跟自己说的，少安无躁，先停下来求问神，让圣灵引导我们去思想，神你是不是在提醒我，因为我好像偏离了你呢。有时候神允许收割的突然飞去呢，可能是为了挽回我们的心，就像经文说的，所收割的都飞去了。想想为什么所收割的都飞去了呢？到底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犯了很多罪，不是个好人，我不值得上帝的原谅。
只要你愿意悔改，没有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事物还真的像什么祭坛呢、木偶那样会成为你隐藏的依靠呢？
其实成为隐藏的依靠就很多了。如果不注意的话，比如金钱，比如健康，比如儿女，还有个人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隐藏的依靠。 对于我来说，也不能说没有，我实在不敢说没有。有的时候也会因着，比如说健康吧，当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残疾的弟兄姐妹，他们因着在基督里面展现出基督的生命，而且看到他们拥有了基督的平安和喜乐，生命真的是能够影响到我。然而呢，我有的时候可能身体稍稍一点不舒服，我又有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埋怨神，哎呀，我怎么这样。但是当想想这些残疾的弟兄姐妹，他们展现出来的生命的状态的时候，真的是我才感到我失去了这个知足感恩的心了，真的是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我应该赶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帮助着我除去这个不知足的心。
嗯，生命影响生命呢，感谢神，周围都有很多的见证人，我也不敢说自己没有隐藏的依靠的，肯定是有的，或多或少而已了，在每个阶段可能都不一样。你的隐藏依靠在哪里呢？
我突然间想到了，真的是突然间圣灵感动我了。因为呢，我以前都是听这首歌大的嘛，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是错的。还有勤劳致富，这就是我隐藏的依靠啊。我认为勤劳就能够致富，我就拼命的做呀做呀做。当然不是说这些是错的哈，勤劳是对的。当这些呢成为我们的偶像，就是成为我安全感的源头的时候，就是我把这些呢看成了比神还重要的。这就是我的隐藏的依靠了。我的依靠应该是在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身上。九分天注定，一分靠打拼。
就一分的空间神还是会留给我们的。
是。
这个一分把它理解为是你的责任吧。你总不能躺下来什么都不做，然后等着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你吧。我们还是有责任的。我在想呢，到底我的隐藏依靠是什么呢？很坦白跟大家说，在信徒群体当中，我们会不会有比较呢？谁在教会的服事比较多？谁的恩赐比较强？那万一这个事工不见果效，我会不会马上灰心丧志呢？不想继续做呢？甚至怀疑神的信实呢？这个也许就是我们隐藏的依靠。有掌声，有认可，大家喜欢你的侍奉，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写照？不论是刚才梁安分享的，海一分享的都好，我们要调整仰望的对象，从自己手所造的转向造你的那位主。你的学历、资源、机会，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那些都是神所赐的，他们不是用来控制或者奴役你的，更不是用来取代神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调整仰望的对象，可以想想今天的生活有哪些事物成为你隐藏的依靠呢？问问自己，到底神在我生命当中占据什么位置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7章1到11节，我们下个礼拜回来呢，继续会看17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怡，
再见，
再见，
再见。